15章1到11节，哥林多前书15章1到11节。打开后，我们一起来诵读。预备，请，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有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教那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接下来将时间交给动物师。弟兄姊妹们，耶稣爱你们，耶稣也爱我。耶稣爱我们。我们刚才主持给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1节到11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实在是给我们看到很多关于使徒保罗，无论是他的福音的见证，还是他陈述自己个人的成长，在基督耶稣里面如何忠心的侍奉，怎样的靠着他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面为他做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实在是看到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这种呕心沥血的服侍，他的这种服侍实在是给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那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当年的情形，哥林多教会当年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形呢？虽然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建立的，但是后来使徒保罗离开以后，这个教会呢就受到了其他使徒传道人的牧养，在这个牧养的过程中呢，以至于当时的教会在真理上就渐渐的开始滑落了。虽然他们曾经领受过真理，虽然曾经接受过牧养，但是最终呢，却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也从此也让我们看到了啊，虽然信耶稣的人也不能够保证他就一直的不软弱，虽然信耶稣的人也不能够保证他的一生就是得胜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他仍然在他的身上有残余的罪， 在他得救以后，并不是说一旦得救了以后就全然成圣了，在生活中，他仍然会表现出来一些令我们不可接受的这样和那样的一些软弱。人是有软弱的，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呢，我们这个从使徒保罗，他的侍奉经验里面和他的书信的教导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虽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很软弱，保罗也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罪，使他们悔改。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保罗教训的过程中，在保罗教训的过程中，哥林多教会呢，也渐渐地明白了保罗在他们身上所用的心，所显明基督的爱，让他们最终能够悔改。到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到后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整个哥林多教会有了一个很大的反转。因此，我们也从保罗学会一个属灵的经验，就是说，任何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会把他一棍打死。虽然人有软弱，我们不会一棍打死，但是在打死他之前，我们也会给他有一些从基督来的爱心的提醒、爱心的劝勉，以及我们希望每一个在软弱中的弟兄姊妹都能够重新刚强起来。以至于一些被罪、被各样这个不健康的思想迷惑的弟兄姊妹，能够恢复属灵的健康。哥林多教会经过保罗的这些教导以后，我们就看到哈，保罗再一次的提醒哥林多教会，提醒他们的属灵位置，提醒他们要知道自己所站的，在恩典里面应该怎样的为基督做见证？所以这段经文呢，保罗就再一次的提醒，前面啊，从15章之前一直到第一章，保罗都是要教导哥林多教会应该如何如何在福音里面成长，在福音里面坚立。那么从15章开始呢，他的划分就转了，他的语气也转了，他就在这里面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站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在这里面，保罗的语气完全跟前面教训、警戒、指责，使他们归正。那在这里呢，保罗的语气就缓和了很多，是一种劝勉的语气，是一种提醒的语气。那我们今天呢，根据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根据这段经文，15章的第一节到15节这段经文，我们仍然要分以下几个部分，四个部分来分享啊。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是要分享的是使徒保罗重生过去所传的福音，他重生过去所传的福音，这是从第一节一直第二节这两节经文是使徒保罗重生过去所传的福音。第二段呢是讲到使徒保罗所传福音的核心内容，使徒保罗所传福音的核心内容3节到4节。使徒保罗传的核心内容，第三段呢是讲到复活的救主曾向 众圣徒们显现，复活的救主成像，众圣徒们显现，5节到8节。第四段呢，是讲到使徒保罗，他个人侍奉的见证，使徒保罗个人侍奉的见证。从第10节一直到最后11节。好，下面我们就，来分享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在分享之前呢，我们再一次的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接着，你的仆人使徒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份书信里面，我们也同样从你仆人那里得到了教训，得到了提醒，也得到了劝诫和勉励。亲爱的主啊，我们也谢谢你，接着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让我们知道主。你觉得你仆人们要向你的教会要显明的心意是何等的丰盛，是何等的爱，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在阅读你觉着你的仆人保罗所讲的话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也同样回到了当初你与你使徒保你你的使徒保罗同在时候。那样的爱，那样的勉励，那样的令我们享受。亲爱的主啊，你祝福下面的时间，也能够让我们回到当年哥林多教会的那个光景里面来聆听你仆人的话语，并且接着你仆人的话语，我们的心再一次得着归正。谢谢主，你祝福下面的时间，祝福你面前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不仅是坐在这里听到，而是我们的心随着你仆人的话语回到当初，回到我们在主你面前所领受的真理，并且按照主你的心意来回应你的真理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谢谢主，祝福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使徒保罗重申过去所传的福音。在这里，使徒保罗说：“弟兄们，他讲了很多关于对哥林多教会的指责、劝勉，指出他们的一些问题。现在回来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哈，使徒保罗他的这个重生，在他的这个话语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当初的那个心意，说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先前这句话里面表明，福音在先前保罗已经传给了哥林多教会的众圣徒，对不对？福音已经传过了，已经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了。那现在保罗又把这个福音，他说：“我要把这个福音怎么样，告诉你们知道，又告诉，是不是有一点重复了？是不是重复？不是重复。保罗在这里面重申了当初所传的福音，当初所传的福音。”所该讲的真理已经告诉你们了，意思是说，从前在真理上我一直没有亏负过你们，你们过去怎样的听我传讲，今天我再一次的来劝勉你们，我用的话语不是别的发明，不是一个新的道理，仍然是。我从前告诉你们的真理， 不是一个新的发明。所以在保罗的这句话里面，他讲到了这个福音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内容，不是一个新的教训，不是一个新的发明。我过去在你们中间怎样的见证，今天我照样的为这福音做见证。所以你们过去所领受的，你们过去所听见的，我今天照样的再给你们说一遍。所以这里面有这三个方面的含义：福音不是新的发明，不是，而是使徒保罗所传福音的一贯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一贯的，过去怎样传，今天怎样传，将来我还会怎样传。这讲到了福音的一致性。福音是出于神，是出于父神的恩典，所以也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那么，这个福音永不改变。同时，我们也看到哥林多教会众圣徒曾经听过，也领受了这个福音。所以，使徒保罗在对福音这个重生方面是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你们应该回到最初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的那个原点，让你们重新的回想当初领受福音时候的那个感动，领受福音时候的那心里面的那个兴奋。领受福音里面的满心的那个赞美的那个情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刚信的时候，哇，这个福音真好，这个福音真的让我们有享受，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多么的有盼望，我们对这个福音是多么样的乐意与别人分享。就这个信耶稣太好了，信耶稣太好了，就是这样最初的那个情。可是信着怎么样？毛病就出来了，信着，然后就忘记了。信着，有的人越来越骄傲，也有的人呢，信着怎么样？这个老毛病又犯了，信着又不知道开始艰苦了。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刚信的时候，哇，那个时候读经、祷告、可聚会啊，这种渴望，恨不得就搬到那个礼拜堂里面去住。可是现在时间长了，也慢慢变得怎么样，老油条了。我们有一群牧师朋友，常常在一起提醒，互相提醒，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评估，就说：“哎呀，我现在已经成了老油条了，啊，牧师先成老油条了，那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能够成为老油条呢？牧师都是老油条，所以呢，大家都成老油条了。越来在信仰上道理懂得多了，知识也有了，见识也有了，可是爱主的心没有最初的那样的单纯，爱神的那个心没有最初的那么样的热忱，爱主的心没有。当初的那样的渴慕，这是我们在恩典中慢慢的滑落了，不是堕落了啊，而是滑落了。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面，他提醒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啊，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啊。这个不仅讲你们领受了，他更是要接着说你们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你们既然领受了这个福音，而且告诉你们说，又靠着福音站立得住。什么叫站立得住呢？就是不偏不倚啊，不后退，也不滑落。所以在基督里面的福音。要让你在福音里面站立得住，你不要左摆右晃，你不要前呼后仰。所以这里是提醒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教会因为信主以后，接受福音以后呢，有很多的地方是令人担忧的。不仅哥林多教会的圣徒是令人担忧的，就是我们今天领受基督福音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也有很多的事情，是吧？因为我们老油条的经验，我们也做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情。有的时候行事为人说话，越来越不像基督徒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们要在福音里面，你们领受了，要靠着福音站立得住，要靠福音，福音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需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光照我们，也在福音里面每天都需要。在福音的光照中向神悔改，每天需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审审查，每天要在神的面前要来靠着福音来对付你的自我，让你的生命全然降服在基督的面前。所以你既然领受了这福音，你就要靠福音站立得住。福音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保罗在这里提醒，福音是我们信仰。是我们生活的核心，是我们的这个信仰核心，也是我们行为的规范，是我们行为的标准，是不可改变的。福音永不改变。所以，基督徒从基督徒保罗所说的这句话，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信仰是不可变质的，信仰是不可变质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既然领受了福音，我们是怎么领受的？你在你的生活，在你的人格，在你的人品，在你的生活中，你不能够让你的福音在你的生命中变质。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信了，但是在生活中完全看不出来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所以呢，这就表明福音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变质了。我们的信仰只是在口头上，我们的信仰不是在生命上，我们的信仰不是在生活中。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是我们整个的全人，无论从思想、内心里面的情感，到我们生活中的行为。都因着福音而改变，这是信仰。照着福音所教导的不断的更新，这是信仰，而不是说我们多了一个新的道理，我们听了福音，我们就明白了啊，我们信耶稣就能够得救啊。其实不仅仅是信耶稣得救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接受基督的权柄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愿意全然的遵照主耶稣的真理而行，这是信仰，所以是遵主而行。保罗在这里，他同时也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真理，我们所信的真理，我们所传讲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这是真理的一贯性。我们既然在基督里面，我们领受了，就要靠他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这里面保罗用了一个"突然相信"。什么叫突然相信呢？突然相信就是意思是说，你们的信仰是在表面上的，并没有进入信仰的内核，在生活中并没有全然的遵行神的话语。这个突然的相信就是一个白白的相信，白白的相信，意思就是说你的信仰，用我们最接地气的话，你是一个马马虎虎的，你是一个表面的挂名的基督徒，你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那所有的道理你都会讲，但是呢，所有真理在你的生活中找不到一点影子。那就是突然的相信，我们过去这个有一句话说，你要信，你就要信的真。什么叫信的真呢？你信了，你就要照着信仰的真理去生活，一点一滴。 也许我们软弱，还不能够100%的来遵行神的话语，但是你每天的努力，你每天都要求主来更新你，一点一点的进步。你在哪个方面不够，你要在哪个地方追求，你要在哪个地方求神来改变你。阿门。这就叫做不突然。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这个，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而且是能够持守，持守也同样是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你要持守。你信这个，过去有一句话，常听到弟兄姊妹说，信道容易是吧？行道难，信道容易，守道难。我们信呢，我们的理解就比较肤浅，比较这个肤浅的地方就是我们认为的信，就是我头脑里知道了、听见了，这就叫做信。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只能对20%啊，头脑里面知道了，然后呢，心意要更新，要变化，要行出来啊，这才是一个真基督徒，才是一个信道又守道的人。所以，我们不仅要信，而且能以守住我们的信仰。这个守住呢，就是在生活里面要持守。生活里面持守，这个是很难。懂道理，听了以后或者读了以后就懂了，但是要持守，谈何容易啊？这就是需要我们付代价。持守，这个坚持要牢牢地抓住。不容许改变。那守呢，就好像那个战士在坚守阵地、坚守山头一样，仇敌无时无刻的不来引诱你，不来给你网罗，不来给你诱惑，不来给你攻击，是要让你失去这个阵地，从这个恩典中堕落下去。所以呢，我们要这里讲到的是持守啊。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们之所以滑落了那么远，其实归根结底是对真理没有持守，对福音的认识又不够，没有持守。所以，保罗在这里重申信仰，对于哥林多教会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用福音时时的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一群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行事和为人就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这是福音对我们的提醒，不仅是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读到这里，我们就想到当年摩西在进迦南之前，我们知道五经的最后一经是哪一经？摩西五经的最后一经，生命记。生命记是什么？重生律法。重生律法，因为在旷野生下来的第二代基督徒，第一代基督徒怎么样？差不多都死掉了，死掉的原因是什么？不相信，不相信，不愿意顺服，不愿意依靠。本来多长时间的路回到迦南？40昼夜就能够回到迦南了，对不对？是40还是11天？40天。结果呢？走了40年，为什么会走40年呢？40天的路走了40年，为什么？这个40年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是不是？一个是以色列人当年没有顺服神，没有敬畏神，没有信靠神。抱怨没有改变，所以他们就不能够进迦南。 我就从这里面我就想，40年就因为他们的抱怨不信，不能够遵守神的话语，虽然跟着走，但是生命没有改变，内心没有改变，人出了埃及，心还在埃及。人在旷野，心在埃及，整天怀念埃及的肉锅、埃及的香菜和黄瓜，整天怀念。我想在埃及的时候也不一定有肉锅，也不一定有黄瓜，不知道能吃过几顿。然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常常的挂在自己的嘴边，因为他在那里面不是做一个什么自由人，他是做奴隶的。你想奴隶能够天天吃肉吗？吃不了的。哎呦，你知道，就像坐监狱的一样，坐监狱的能够天天吃肉吗？如果坐监狱的都能够吃肉，今天下岗工人啥事不干了，我们直接去报名参加监狱的生活，是不是？我们都要去。以前这个99年有一个湖南老头专门跑到北京去抢劫，抢劫，他告诉你，你不要怕，不要怕，这个拿着刀告诉你不要怕，我其实不会伤害你的。我就是要等着那些警察来抓我，然后把我关进监狱。听说北京的监狱生活很好，但是到里面以后呢，那个待遇也不是一样啊。反正我是知道的啊，除了干活还是干活，除了那个水煮白菜、水煮茄子，就是那些东西。哎呀，吃的是从鼻子眼里面往外冒，特别的烦。所以，并不是说想吃肉就是你，也有偶然的那个肥肉片的，但并不是经常性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旷野走路，上帝就觉得40年把那群人怎么样，给他熬死了。要不走40年，上帝又不能够给他杀掉，是吧？就转来转去，转一年死几个，转一年死几个，转了40年，那老一代的怎么样，都死光光了。都死光光，所以啊，这也是一种审判。他们在旷野里面一直的转，一直的转，完全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重复的没有意义的工作，走的是没有意义的路，生活过的是没有意义的生活。说白了，用一句最接地气的话，就是吃饱等死。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一个人不能够把信仰的真理实践我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能够把信仰作为我们生命的盼望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吃饱等死的人。所以保罗重生就让我想到了摩西，为了这群以色列人，他再一次的提醒下一代的人。要如何的敬畏神，如何的遵守律法，如何的以自己的父辈为警戒？他们倒闭在旷野里面，他们虽然出了埃及，却没有出旷野，仍然与迦南地，上帝所应许的恩典之地错之交臂，非常的可惜。我今天也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父辈们因着种种的原因，他们没有听见福音。他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几十年，但是却与永生无缘。今天我们蒙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要珍惜抓住这个机会。不要让恩典从我们的眼前白白的滑落。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像当年摩西提醒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一样，要以历史为镜，可以让我们知道知进退，是让我们知道该怎样的谨慎自守我们的信仰，阿门。我们既然信了，俗话说得好，叫信，你就要信真，你就要信得真实，你不要马虎。你的所有的马虎，对上帝来说一点损失都没有，但对你来说却是什么？却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保罗重申信仰，提醒哥林多教会要靠着福音。既然我们靠着福音进了门，既然靠着福音站立得住，我们也要围着这个福音，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坚忍，使我们最终得救。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提醒说，就必因着福音得救，要因着福音得救。这个得救不是说我们可能在救恩里面信了主，我们还会失落，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福音上，我们靠着他得救的意思，靠着他能够得着上帝主权，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这份恩典。阿门。所以，上帝会护理我们，让我们永不失落，也同时提醒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靠着他恒心的持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核心内容。第三节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各再显给众使徒看。那保罗在这里讲到福音的核心，第一个，他讲到福音，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的核心，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我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保罗说：“第一是什么呢？对，是基督照圣经所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基督照圣经所说是基督耶稣十字架的受死和有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理。关于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不是保罗的发明，是保罗从主领受的，而且这个领受他告诉我们，这个是从照圣经所说。照圣经所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救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是照旧约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预言，今天应验。照圣经，救恩是照圣经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不是到了新约偶然才有的，是上帝拍着脑门突然想起来的，看到我们可怜，所以呢，哎呀，让我的儿子来给你们死，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其实，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拣选、主权的拣选、主权的预定，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创造世界，这个《使徒行》这个以弗所书第1章的第三节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他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拣选了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呢？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这个世界还没有的时候。上帝就知道了你我，并且拣选你我，并且预定了你我，让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接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成为上帝的儿女。你知道，你还没有知道你的时候，天父就知道了。所以保罗所讲的这个福音，他是说，这里其实啊，这个福音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清楚的预言。这里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是要藉着神主权的护理，定然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是神要成就的恩典，他要完成他自己的救赎计划，是照圣经，基督为我们而死，又照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是有何等的盼望。我们今天的盼望，是一个在神永恒的救赎计划里面就预定要给我们。他已经给了我们，已经命定要给了我们。他命定要给了我们，和我们能够享受这份恩典是两回事。上帝说他要把他的恩典给你，已经是你了，签的是你的名字，就好像在银行里面有一笔存款，每人这个有花不完的那个钱，几千万、几百万、几个多少个亿，就是写的就是你的名字。赢得信仰，意思说卡也到你的手上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需要去银行去取出来，按照那个命定的输入正确的密码，然后那个里面叮咚，钱就呼呼的吐出来了，你拿着那个钱就能花了。那这个输密码的过程，就是今天我们凭着信心生活的过程。你虽然这个卡也拿到了，钱也在银行里面那个数额上了，也是在你的名下了，但是你就不愿意好好的去输那个密码。你觉得输密码怎么样？费事？你觉得输密码麻烦？你觉得输密码哪有那么多好事呢？哎呀，不可能吧！所以呢，你还是拿着这个亿万的卡，你在那里面垃圾楼里面捡白菜吃，知道吗？你还干着那种让与你身份不相配的那个事情，你还干着照样做着那个与你的身份不匹配的那种生活，你还过着那种在这份恩典以外的那些放纵的事情，跟你的身份不一样。所以呀，我们看到主耶稣接着使徒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照着圣经，都是照着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是我们核心的信仰内容，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受十字架的受死，耶稣基督的埋葬和复活，这是福音的这个五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这样相信的，那我们也需要这样持守，更要明白这个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盼望。所以，因着这个福音，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内容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道理，而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身份和地位是在永恒里已经命定要成就，而且神凭着他的主权的护理，一定要让我们这些蒙他拣选的人一个都不失落。阿门。他既然这样的拣选，我们要不要在这个恩典中，我们来回应这份恩典呢？这个过去有一个歇后语，有一个歇后语啊，叫做"你坐在轿子里翻跟头"，那个抬轿的哈，抬轿抬着你。你坐在轿子里，但是你不好好坐，你在这个轿子里面，你跟那个翻跟头。这个做法允，虽然你是自由的，你在轿子里面想干嘛都可以，但是这与你坐轿的身份怎么样，是不匹配的，是不符合的。请问，如果新娘坐轿出嫁的时候，在轿里面能不能翻跟头？一翻都让你花容失色了，是不是？你那个化妆都掉了，你那个衣服都穿这个翻烂了， 你坐轿本来是办正经事的，就是你坐在那个轿子里，你在那翻跟头。这个后面一句叫坐轿翻跟头，你这个人叫做什么？不识抬举啊，你不能够被人尊重。虽然你有坐轿的这个资格和身份，但是你坐在轿里不干坐轿的事，所以呢，你这个人是不识抬举的。我们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其实也是活在这个不识抬举的情形。那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里面，最后他也说哈，他讲到他自己个人的，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不止一次哈，他向基法显现，后来又向12个使徒显现，后来也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他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而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啊！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阿门。使徒保罗，他不仅看见复活的主，看见复活的主。是做使徒的一个重要的凭据。如果你没有看见过复活的主，那么你就没有使徒的资格。保罗虽然看见了复活的主，但是他却是谦卑地说：“我是什么？我是一个好像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未到产期而生的意思是什么？”早产儿，早产儿有什么特点呢？特别的弱，特别的小，各个方面怎么样？都不行，都需要特别的护理，特别的照顾。那他是一个早产儿，意思是说我在各个方面比那些使徒们都不如，我不如他们，我没有跟随过耶稣。耶稣虽然向我显现，我却没有跟随他的经历。耶稣虽然向我显现，但是我却有很多很多的软弱，没有一件是可以离开恩典的护理的。我是在恩典中，言下之意，我离了恩典，我就不得存活；离了恩典，我就没有气息。离了恩典，我什么都不是。阿门。所以不仅是保罗是这样，我们今天又何尝不是呢？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谁又能够离开恩典呢？我们谁又能够离开福音呢？那保罗也明知道这一些，所以保罗他自己很清楚的知道，他的生命是幼小的，因此他是一个谦卑的。他在主的面前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在人的面前也同样没有可夸口的。我离了恩典不行，所以我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能够夸口什么？我比你们健康吗？我比你们能说能干吗？我比你们更有这个精力吗？不是，我其实就像那个婴孩早产儿一样，都是神的恩典，都是众弟兄姊妹的呵护。让我才有今天，这是保罗的谦卑。保罗认识到自己离了恩典，什么都不是。我们都会唱那首歌，说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是不是？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离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什么都不是。保罗承认自己过去的软弱，他不仅承认自己的弱小，他也承认自己的软弱。他说：“过去我是什么？逼迫教会的。”我是逼迫教会的，我是与福音为敌的。过去我见有一个人呢，非常的 这个有一段时间对中国很有影响，很有影响。中央电视台也采访，就是台湾的吕岱濠。台湾的吕岱濠，这个过去他是一个独联邦的黑社会老大，台湾的监狱都坐过来了。后来那个姊妹天天给他传福音，天天给他写信，最后这个吕岱濠悔改信耶稣了，大家都一阵的欢呼，这个这样的黑社会都能够信耶稣，特别的为他感恩。那后来我去台湾见到台北的一个台北信友堂，台北信友堂的牧师，他们对吕岱濠的评，我说吕岱濠怎么样啊？因为我就知道吕岱濠嘛，吕岱濠。还在北大念过这个什么，念过硕士哈、啊，哲学系的硕士，后来又念了个博士啊。这个，我就问，现在怎么样了？在大陆很响，在台湾怎么样？这个长老告诉我说，过去是个流氓，现在是个阿飞。就是说，他一阵的那个好，没有持守到底，没有好好的在基督里面悔改，但现在又好像又出来了。但我想，最重要的，保罗能够始终的承认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卑微、自己的渺小，自己曾经是被这个在基督耶稣里面却是抵挡福音的，却是一个逼迫教会的成。今天怎么样？我是那么样的败坏的一个人，今天因着福音我改变了，所以他说，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我过去那么坏，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不是我，乃是什么？神的恩与我同在。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问题的，我们要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软弱？不要忘记我自己过去的那些在上帝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不堪回首的那个记忆。我自己特别的感恩，我说如果上帝不拣选我，我不知道成为什么样的人。上帝拣选了我，又让我做牧师。我想，为什么我能做牧师呢？后来想想，没有别的原因，上帝怕我干坏事，所以做牧师，天天要服侍。所以呢，离他离得不远，逃也逃不多少。纵然如此，在上帝的眼皮底下，有的时候还会有软弱，还会。有不讨主喜悦的情形，不是我比大家强，是上帝要看着我。阿门。保罗说：“我成为何等样的人？我其实……”保罗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样？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一个属神的人要处处的感恩。”只有耶稣能够改变我们，只有耶稣能够更新我们。他提醒，他讲他自己的见证，同时也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们这些这个圣徒，其实你们过去我们都是一样，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阿门。没有什么可炫耀的，所以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这个不是突然的意思，不是说神不是白白赐给我们，而是他既然赐给了我这么大的恩典，我常以感恩的心来回报神给我的恩典。阿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得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所蒙的恩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回馈神恩典，感恩神的恩典，在上帝的面前，围着神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我们来敬畏，我们来追求，我们来侍奉，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劳苦，都是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阿门。所以保罗说。
这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要好好的回报，我们要报答主的恩典，我们要报答主的恩典，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这也是保罗给我们所看到他蒙恩的见证，他的这个蒙恩的见证也给我们看到保罗蒙恩以后的几个方面啊，几个方面，第一。在蒙恩前，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在蒙恩前，我是一个怎么样？最小的，是不配称为使徒的，是逼迫教会的，这是蒙恩前。蒙后，然而我今日成了，因着福音，我成了何等那样的人？这是他生命的第二个阶段。蒙恩后，他成为何等的蒙恩的见证人啊！不仅如此，他也告诉我们，现如今我之所以这样的努力，我之所以这样的劳苦，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他为什么一定要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呢？这是他蒙恩以后对上帝在恩典中的回应，所以，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从使徒保罗看到，我们的侍奉的态度是什么？是感恩。我们一点点的付出，我们都是回馈神恩典的机会。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抓住每一个侍奉他的机会，每一次的侍奉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都是神给我们，在他面前能够来侍奉他，能够来荣耀他，能够向他表达我们的感恩，表达我们对他的爱的一次回馈的机会。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常常就觉得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多一点付出，就有。这种劳苦功高的感觉，甚至多一点付出，我们有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多一点付出，有的时候呢就叫苦不迭。那么，我想这不是带着感恩的心来付出，是吧？我感谢你给我每一个机会。所以在这里，我从保罗的身上，我也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感恩的心，让我们能够抓住每一个在神的家里面能够向他献上感恩的侍奉的机会。阿门。神给我们的机会，是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觉得这乃是神的恩与我。我的侍奉就是神的恩典，虽然劳累，虽然辛苦，但你要想到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我们这样传，我们也这样行。我们这样传，我们也这样信。因此，他也提醒众弟兄姊妹们，你们也要如此信。我们相信我们在基督里面所领受的这份恩典，是要让我们用行动来回馈，要行动，用行动来向上帝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用行动来表达。神的爱，让神的爱、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接着我们的行动得以延续，得以服侍在众弟兄姊妹们的身上，能够服侍在教会里面。阿门。所以，我们从保罗这段经文里面，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提醒，你们要记得。你们从这福音也领受了，又靠他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突然相信， 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保罗也在这里面也同样接着他个人的侍奉也是这样的表达，他说，并且他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因此我们今天众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同样用这一句话来勉励我们自己，让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让我们从基督所领受的恩在我们的身上也不是突然的。让我们效法神的仆人使徒保罗，像他效法主一样，像他在神的家里那样的忠心，那样的劳苦，仍然至死不渝。他从来没有跟其他的使徒们比较，他那么明白救恩，他也没有因着明白真理在那里面躺平。他说，反正我是能得救，反正我死了以后我能够去见主，那是好的无比的，因此不干了。因此不要那么努力，不努力能不能上天堂？不好好的服侍能不能上天堂？请问可以上天堂，不是我们努力服侍的这个才能够上天堂，你不服侍你就躺平也能够上天堂，只要你是神的恩典领导。但是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怎么样，被神的恩典吸引，被神的恩典激励的人怎么样，你让他躺平，他能不能躺平？不能躺平。耶稣当年医治了彼得的岳母，彼得岳母发了什么病？热病，躺在床上发高烧，烧的肯定是怎么样，身心灵俱疲，发热一退，他就有一个动作，起来服侍。热一退就起来服侍，他没有说：“哎呀，主啊，对不起，我病大病初愈，哎呀，还是你去别的人家里面让别人来照顾你吧。”他没有，立刻起来服侍。弟兄姊妹，让我们效法使徒保罗的侍奉，也让我们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常常感恩，也常常用福音来光照我们。我们需要不断的悔改。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我们来回应今天所听到的信息。好，我们一起开口。